感谢大家收听佛音有约广播。今天主持人兰慧，我会和大家一同来了解聂云台先生所写的《宝富法》。宝富法上篇。俗话说，发财不难，保财最难。我住在上海50余年，看见发财的人很多，发财以后有不到5年10年就败的，有20-30年即败的，有40-50年败完的。我记得与先父往来的多数有钱人，有的做官，有的从商，都是炫赫一时的，现在已经多数凋零，家世没落了。有的是因为子孙嫖赌不务正业而挥霍一空，有的是连子孙都无影无踪了。大约算来，40-50年前的有钱人，现在家务没有全败的，子孙能读书务正业上进的，百家之中实在是难得一两家了。不单是上海这样，在我湖南的家乡也是一样。清朝同治光绪年间，中兴时代的富贵人，封爵的有6-7家，做总督巡抚的有20-30家，做提镇大人的有50-60家，现在也已经多数萧条了。其中文官多人，财产比较不多的，他们的后人比较好。就我所熟悉的来说，像曾国藩、左宗棠、彭刚直、李鸿章这几家，钱最少的，后人就比较多能读书，以学术服务社会。曾文正公的曾孙辈，在国内外大学毕业的有6-7位，担任大学教授的有3位。左文襄公的几位曾孙也以科学专门而闻名。李永义公的孙子辈有的任大学教授的，曾孙也多是大学毕业。彭刚直公的后人10年前有在上海做官的。大概当时的钱来得正路，没有积蓄留钱给子孙的心，子孙就比较贤能有才干。其余文官比较钱多的10来家，现在的后人多数都萧条了。5官有数10家，当时都比文官富有，有10万、20万银两的。他们都是战事平定以后继续统兵，可以缺额才能发财。至于拥有50-60万到100万银两财产的，有3-4家。如郭家、席家、杨家等，都是后来从陕西、甘肃、云南、贵州统领军务归来的人。金陵克复的时候，曾国藩因为湘军士气不振，所以将湘军全部遣散。剿捻匪的时候改用淮军，所以淮军的老将富有的非常少。我家与中兴时代的各大世家，或湘或淮，多数都是世代相交的关系，所以各家的兴衰情形都略有所知。至于安徽的文武各大家，以前富有丰厚的远远胜过了湘军诸人，但是今日都已经凋零，不堪回首了。前后不过几10年，传下来才到了第3代，已经都如浮云散尽了。然而当时不肯发财，不为子孙积钱的几家，他们的子孙反而却多优秀。最显明的是曾文正公，他的地位最高，权力最重，在位20年，死的时候只有2万两银子。除乡间的老屋外，在省中未曾建造一个房子，也未曾买过田地一亩。 他亲手创立的两淮盐票定价很便宜，而利息非常高。当时每张盐票的票价200两，后来卖到20000两，每年的利息就有3-4千两。而当时家里只要有一张盐票，就成为富家了。曾文正公特别谕令曾氏一家人不准成领。文正公过世后多年，后人也没有一张盐票。若是当时画些字号花名，领100-200张盐票是极其容易的事情，而且是照章领票，表面上并不违法的。然而借着政权地位巧取营私，小人认为是无碍，而君子却是不为的。这件事当时家母知道得很详细，外面人是很少知道的。中庸上面说道，君子之所不可及者，其为人之所不见乎，这叫做表里如一，即是诚意，勿自欺。这是中国政治学的根本，如果无此根本，一切政治的路都是行不通的。文正公曾经对僚属宣誓说，不取军中的一文钱寄回家里，而且是数十年如一日，与三国时代的诸葛公孔明是同一风格。因此当时的将领僚属多数都很廉洁，而民间在无形当中受益不小。所以公行廉洁就是暗中为民造福，如果自己要钱，那么将领官吏人人都想发财，人民就会受害不小了。请看一看近数十年来的政治，人民所遭遇的痛苦，便知为人长官的廉洁与不廉洁真是影响非常大呀。所以大学上说，仁者以财发身，不仁者以身发财。孟子说，为富不仁，为人不富，因为贪财与不贪财关系着别人的利益幸福很大，所以发财便能造罪，不贪财方能造福。世人都以为积钱多，买些田地房产便能够使子孙有饭吃，所以拼命想发财。今天看看上述几十家的事实，积钱多的反而使得子孙没饭吃，甚至连子孙都灭绝了。不肯取巧发财的子孙反而能够有饭吃，而且有兴旺的气象。平常人又以为全不积些钱，恐怕子孙会立刻穷困。但是从历史的事实、社会的经验看来，若是真心利人，全不顾己，不留一钱的人，子孙一定会发达。现在我再举几个例子来说。宋朝的范文正公范仲淹，他做穷秀才的时候，心中就念念在救济众人，后来做了宰相，便把俸禄全部拿出来购置一田，瞻仰一族的贫寒。先买了苏州的南园作为自己的住宅，后来听见风水家说此屋风水极好，后代会出公卿。他想，这屋子既然会兴发显贵，不如当作学堂，使苏州人的子弟在此中受教育，那么多数人都兴发显贵就更好了。所以就立刻将房子捐出来作为学宫。他念念在利益群众，不愿自己一家独得好处，结果自己的四个儿子做了宰相、公卿、侍郎，而且个个都是道德崇高。他的儿子们曾经请他在京里购买花园宅地一所，以便退休养老时娱乐。他却说， 京中各大官家中的园林甚多，而园主人自己又不能时常的游园，那么谁还会不准我游园呢？何必自己要有花园才能享乐呢？万先生的几位公子平日在家都是穿着布素衣服，范公出将入相几十年，所得的俸钱也都做了布施救济之用，所以家用极为节俭，死的时候连丧葬费都不够。照普通人的心理，以为这样太不替子孙打算了，谁知道这才是替子孙打算最好的法子。不单是四个儿子都做了公卿，而且能继承他父亲的意思，舍财救济众人，所以范家的曾孙辈也极为发达，传到了数十代的子孙，直到现在已经是800年了。苏州的范坟一带仍然有多数范氏的后人，并且还时常出优秀的分子。世人若是想替子孙打算，想留饭给子孙吃，就请按照范文正公的存心行事，才是最好的办法。再说元朝的耶律文正公耶律楚材，他是元太祖成吉思汗及元世祖的军师，军事多数由他来决策，他却是借此而救全了无数的人民。因为元太祖好杀，他善于说话，能够劝谏太祖不要屠杀。他身为宰相，却是布衣素食，自己生活得非常刻苦。他是个大佛学家，利欲心极为淡薄。在攻破燕京的时候，诸位将领都到府库里收取财宝，而他却只吩咐将库存的大黄数十担送到他的营中。不久就发生了瘟疫，他用大黄治疗疫病，获得了很大的效果。他也是毫无积蓄，但是他的子孙数代做宰相的却有13人之多。这也是一个不肯积财而子孙反而大发达的证据。再说清朝的林文忠公林则徐，他是反对英国以至于引起鸦片战争的伟人。他如果要发财，当时发个几百万是很容易的。他认为鸦片贻害人民非常的严重，所以不怕用激烈的手段烧毁了鸦片20000箱。后来英国人攻广东一年攻不进，以后攻陷了宁波镇江，清朝不得已就将林文忠公充军革职，向英国人谢罪弹劾。林公死了以后也是毫无积蓄，但是他的子孙数代都是书香不断，孙曾辈中尚有进士举人，至今仍然存在。数年前故事的最高法院院长林祥也是其中一人，而且道德亦非常的崇高。这又是一个不肯发财而子孙反而大发达的证据。再看林公同一时候发大财的人，我可以举几个例子，就是广东的武士及潘氏、孔氏，都是鸦片里发大财至数百千万银两的。书画家大都知道，凡是海内有名的古字画碑帖，多数都盖有武士、潘氏、孔氏的图章，也就是表明了此物曾经在三家收藏过，可见得他们的豪富了。但是几十年后，这些珍贵的物品又已经流到了别家了，他们的楠木房屋早已被拆了，到别家做装饰木器了，他们的后人一个文达的也没有。 这三家的主人总算是精明能干，会发这样的大财。当时的林文忠父有财却不肯发，反而弄到自己被革职半罪，总算太笨了吧。然而至数十年以后，看看他们的子孙，就知道林文忠公是世间最有智能的人，武氏、潘氏、孔氏却是最愚笨的人了。上海的大阔佬很多，我所认识的也可以举几个例子。一个是江西的周翁，50年前我在扬州的毕月萧家就认识这位富翁，当时的这两家同是盐商领袖。有一天周翁到萧家，怒气冲冲的，原来是因为接到湘潭分号经理的来信，说是湖南发生了荒灾，官府向他们劝募捐款，这位经理就带老板周翁认捐了银子500两，而周翁嫌他擅作主张捐得太多，所以才发怒。那时的周翁已有数百万银两的财富，出个500两救济还舍不得。后来住在上海，有一天谭祖安先生与他同席，问他如何发到如此的大富。他说没有别的法子，只是积而不用。他活到80多岁才死，遗产有3000万元，子孙10房分了家，不过10几年就已经空了。其中有一房子孙略能做些好事，这一房就比较好，但也是遭遇种种的意外哀耗，所余的钱也不多了。若是以常理来说，无论如何每房子孙都有300万，不会一起败得如此之快，然而事实上却是如此的。若是问他如何拜法，读者可尝试着闭目一想，上海阔少爷用钱的道路都有哪些，您便能心里明白，不用多说了。这位老翁也是正当营业，并未取非分之财，不过心里贪嗔，眼见饥荒却不肯出钱救济，以为积钱不用是聪明，却不知道此种心念完全与仁慈平等的善法相违反。我若是存了一家独富之心而不顾及他家的死活，就是不仁慈不平等到了极处，除了本人自己受到业报外，还要受到余报的支配，也就是易经所谓的余庆余殃的支配，使独富的家败得格外的快，使大众亲眼见到果报的昭彰，能够醒悟。而本人所受的果报若不是现实报，则旁人是不能见到的。再说一家，是上海10几年前的地皮大王陈某，家中的财产有4000万银元，兄弟2房，各分2000万。1925年，我到他家吃饭过一次，他住的房屋十分的华贵，门前有一对石狮子，是上海所少见的。他的客房四面的墙壁全部都装了玻璃架，陈列的铜鼎都是3000年的古物。有一位客人指着告诉我说，这一间房子里的铜器要值银元150万，中国的有名古铜器有一半在此。这几句话正是主人最高兴听的。原来一般富人的心里就是要夸耀，我有的东西都胜过一切的人，而唯有道德名誉是钱办不到的。这些富人无可奈何，只好在衣服、珠宝、房屋、器具上争豪斗富，博得一般希望得到好处的客人来恭维奉承。骄奢两字是相连的，骄就是骄傲摆架子，奢就是闹阔。上海常看见的是大出丧， 一日之间花费一二十万的银元以为是荣耀，但是若要请他们出几千元帮助赈灾就不大容易了。这是普通人多有的卑劣自私的心理，并非是单说某一家，这一位主人当然也未能免俗。在我看见他之后不过才七年的时间，上海地价忽然惨落，加以投机的损失以至于破产，陈列家中的古铜珍宝、房屋地产，一切的一切都被银行没收变卖，主人也搬到内地家乡去了。再说一个实例，就是上海哈同花园的主人，近日报纸上常有讥讽的评论，说他们生平对于慈善事业不肯多多帮助，并说他有遗产八万万银元。试一设想，财产八万万的收入，就照二厘的利息来计算，每年也应该有1600万。如果他们肯将这尾数的600万元用作救济贫民之用，那么全上海的难民就可以得救了。在三年前，上海的难民所中有10万人，每人的粮食以每月2元计算，全年不过才200余万元。到去年米贵的时候，难民所中的难民才不过10000几千人，每人的月费30元，一年共500000-600000元，也还不过是他们收入年息的1/3罢了。再说上海死在马路上的穷人，去年将近有20000多人，前年不过10000多人，再前年不过是几千人。就单说去年米贵死人最多的时候，如果办几个避寒所和施粥厂，养活这2-3万人，也不过一年花个500000-600000元就够了。这在他们来说不过是九牛的一毛，然而这一毛他们却还是舍不得拔。如果能花几百万元救几万个穷民，他自己家用若不是没有特别的挥霍，就是无论如何的阔绰，也还是可以将一年所余的利息若干万用来做储蓄的。这样一来，一方面得到了美名誉，一方面做了救人的大功德，再一方面又仍然每年增加了若干万的积蓄，这样的盘算真的是通极了。然而他们却没有能有这样智能的眼光，一心只想这1600万元一滴不漏全部都收到自己的银行账上，归为己有，任意的挥霍，竟然没有想到这肉身是会死的，自己既无子女，结果财产全归了他人，几万万的财产一旦变为空花，只是突然的带了一身的罪业，枉见阎王，而且又留下了一片不美的口碑留在这个社会。他们也挂信佛的招牌，但是全不知道药师经上开宗明义就详细的讲述了嗔贪不舍的罪过。经上说，有助众生不识善恶，为怀贪吝，不知布施，即施果报，与痴无智，缺于性根，多聚财宝，勤加守护，见其者来，其心不喜，舍不得己而行施时，如割身肉，心生痛惜。如此之人，由此命中生恶鬼界或畜生道。因为大富之人钱财有余，自己也没有用处，明知道多数人将会饿死，却不肯施财救济，若是从道德上责备起来，这简直是间接的杀人。积钱最多，力量最大而不肯布施的，他所负的杀人罪就更重了。譬如见到一个极小的孩子站在井边快要落井了，有一个人在旁边站着，全不开口也不拉开这个小孩，而让他落井死了，我们一定会说这个孩子算是被他杀死了一样。而富人见灾不救正是一样，何况是大富如此， 连利息的一小部分都不肯施舍，那么马路上死的几千几万的饥民，岂不要是算他杀死的一样吗？杀死几千几万人的罪过，难道是用骄慢心，以信佛作为幌子，勉强化点挥霍不尽的小钱，装点专卖面子的善事，就以为自己已经是做了功德，便可以免除一切的罪过吗？我想，恐怕天地鬼神绝不会如此含糊地宽恕他。所以，我说这一段事实，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分辨真伪，打破心里的嗔贪，切不可蹈积财不施的覆辙。俄国的大文豪托尔斯泰曾经说过，现在社会的人左手进了100万元，右手布施了1两元，就称为大慈善家。由此可知，这种行为是世界的通病。总而言之，饱腹的方法必须要有智能的眼光，也就是要有辽远的见识与宏大的心量。以上所说范文正公等几位就是属于此类，而其余不善于饱腹的人，普天之下滔滔皆是啊。他们不能使子孙长饱富厚，只因为是自己的智能不够，能见到一点却遗漏了万端，只看见表面而看不到内涵。简单的说，他们看历本只看见初一，还不知道明天有初二，更不晓得年底有除夕。但是像这等愚痴的人虽然很多，而社会有慧根的人也不少，一经人点拨即可觉悟，智能的眼光就忽然的会开朗了。再讲到如何是智能的做法，请细细玩味老子《道德经》上的两句话如下：既以为人，己于有；既以与人，己于多。本篇文所叙述的范文正公几个例子，就是以上两句话的脚注。须知，老子是世界最高哲学的一个，道德经与道士的道教全无干涉，不可误认老子即是道教啊。他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学也都极为高明，他的人生哲学是不能为时代所动摇的。老子学说的经义有一句是反者道之动，大意是要反转过来，就是幡然觉悟的动机。他的书全部多半是说明这个道理。再引两句如下：知其雄，守其雌，为天下稀；知其白，守其黑，为天下士。雄者，譬如是有钱有势，可以骄傲，乃人人所贪图的；唯有智能的人反过来，却是要避免这样炫赫的气焰，极力地向平淡卑下的方面做去，免遭他人的记恨。为天下稀，这句话是众人反而归服他的意思。白者的意思，譬如做大官，享大名，体面荣华，别人羡慕，这也是人人所求之不得的。但是有智能的人反过来，却要避免体面荣华，极力的韬光养晦，退让谦虚。 中庸当中也有说道，譬如古人穿着锦绣的衣服，却还要在外面加上罩衫，不愿意使锦衣露到外面，这是表明了君子实修善意，不务虚名，以免产生负面的影响，此种人更为社会所敬重。这些见解都是与世俗之见解相反，换句话说，违背了情感欲望，以求合乎理智。这种话多数人是不入耳的，或者以为这是在讲天文学，不能懂。然而社会上也有不少具有慧眼的人，当然是会赞许的。